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以玲，现在是1月13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批准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但是他并没有重新实施按照伊朗核协议而暂停实施的严厉制裁。川普说他是最后一次免除对伊朗的核制裁，以便给予国会和欧洲盟国120日的时间改进协议，否则将面临美国放弃这项协议。
President still strongly believes this is one of the worst deals of all time, and one of the single greatest.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话，川普总统仍然强烈认为呢个有史以来最差的协议之一，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有关的限制容许伊朗将来可以公开发展核项目，同埋迅速咁获取核武技术的突破。川普总统的医生星期五宣布川普的健康状况非常好，此前川普进行了将近一年前宣誓就职以来的首次已知的体检。美国最新国防战略将会重视美日军事同盟。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批准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但是他并没有重新实施按照伊朗核协议而暂停实施的严厉制裁。川普说他是最后一次免除对伊朗的核制裁，以便给予国会和欧洲盟国120日的时间来改进协议，否则将面临美国放弃这项协议。
President still strongly believes this is one of the worst deals of all time, and one of the single greatest flaws is that its restrictions leave.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话，川普总统仍然强烈认为呢个有史以来最差的协议之一，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有关的限制容许伊朗将来可以公开发展核项目，同埋迅速咁获取核武技术突破。伊朗警告华盛顿，德克兰同几个重要大国之间达成的协议不容重新谈判。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伊朗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接受协议当中有任何改动，并且表示伊朗将不会采取承诺以外的任何行动。伊朗外长泽里夫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宣布他有意批准针对伊朗的新制裁，这个做法是为了破坏一项牢固的多边协议所进行的绝望的尝试。但是川普突然停止再次向伊朗实施严厉制裁，以迫使德克兰放弃他们的核武器研究专案的行动。川普总统提出修改这项协议灾难性的缺陷，包括要求伊朗同意立即向国际检察人员开放所有地点，并且得到德克兰永远不开发核武器的保证。根据白宫所说，任何新的伊朗协议还将会必须包括伊朗的弹道导弹，并且无限期限制他们的核技术突破。另外，美国财政部针对伊朗一些企业和个人因为侵犯人权而实施了新的制裁，制裁针对的是14个伊朗实体和个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朗司法总监萨迪格亚米利拉里贾尼。美国财政部将拉里贾尼和针对伊朗人民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罪行联系在一起，在黑名单上的其他实体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网络部门。川普政府坚称该部门切断了示威者用来通讯的社交媒体的网络。美国总统川普的医生星期五宣布川普的健康状况非常好，此前川普进行了将近一年前宣誓就职以来的首次已知的体检。杰克逊在一份递交给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声明当中说，总统今天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的体检进行得格外顺利，总统的健康状况非常好，他期待着星期二就此作出一些详细的说明。体检是星期五进行，川普在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专用直升机返回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前，在直升机旁是同医生握手。杰克逊是一名军医，拥有海军少将的军衔，美军少将按资历分为资深二星和资浅一星两级，杰克逊是一星，相当于其他军种的准将。2006年当时在伊拉克服役的杰克逊医生被调入小布殊总统的白宫，成为总统医疗队的成员，他后来担任奥巴马总统的首席医师。川普总统入主白宫之后，杰克逊成为他的首席医师。川普总统在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花了3个多钟头的时间 体检结束之后，他向大约50米外的记者挥手致意，但他没有讲话。川普总统的日前对记者说，他认为体检结果会很好，如果体检结果不好，他会感到意外。鉴于总统受到联邦健康隐私法的保护，因此公开哪些资讯将会取决于川普总统本人的决定。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对现年71岁的川普总统进行的体检并不包括心理健康评估。自从去年1月川普总统就职以来，虽然他没有已知的重大健康问题，但是很多人担心川普总统可能有神经紊乱的问题。美国国防部说，即将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会重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以及美日军事同盟。国防部副部长沙立汉1月12日在五角大楼会见日本太空政策大臣的时候说，下个星期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会致力于国防部对亚太地区安全和地区盟友的承诺，致力于在太空领域和日本合作，将太空能力和合作融入双边的政治与军事讨论。本星期较早时候，国防部长马蒂斯和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通话，重申美国对日本安全所作出的承诺，并且保证会与日本密切合作，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会前往加拿大参与一场引发争议的北韩问题多国外长会议。五角大楼发表的声明说，马蒂斯计划星期一将会启程前往温哥华市出席美国和加拿大在那里联合主持的外长会议，讨论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当被问到国防部长马蒂斯为什么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时候，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说，马蒂斯去那里是为了支持国务卿蒂勒森，并且向人展示美国有一套全面措施应对北韩问题。白宫新闻发言人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川普政府对中国急剧减少与北韩的贸易感到高兴。声明说，此举支持了美国领导的向北韩政权施加最大压力，直到北韩结束他们的非法项目，改变他们的行为，并且向着朝鲜半岛无核化方向努力为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自从2016年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台海两岸关系因为双方官方接触中断，处于僵局。近来一些发展更加引起台海紧张升级的担忧。不过一个美国智库报告说，台海情势仍然在可管控的范围里面，但是北京对蔡英文零信任，认为他追求渐进式的台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长期参与台北与北京一轨半，即半官方及二轨，即非官方交流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星期二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发表其代表团上个月对台北、北京以及首尔三个城市进行年度参访的报告。这一趟实情调查之旅的时间是12月6日至16日，在中共19大及川普总统亚洲行之后。报告说，台北对中共19大及川普访问北京的反应，以一个英文字来形容，就是松一口气，因为他们担忧的事并未发生。习近平并未对统一定下时间表，仍然强调两岸和平发展的基调。至于川普与习近平的会面，台北亦都从美方的简报中得知，并未发生令人担忧的情况。报告的结论是，北京很清楚，蔡英文对中国所坚持的九二共识已经做到退无可退，只差从口中说出这几个字的地步，但北京却连往前踏出1/5步都不肯。这个也使双方持续维持冷和平的僵持状态，但台海议题目前看来应该还在可管控范围内，两岸目前也不急于对话。
Although they may agree with scholars in Taiwan that there is a cold peace, it's not frozen.
代表团成员丹尼尔斯说，虽然北京方面同意台湾学者的看法，就是现在有一个冷和平存在，但并没有冻结，情况还很不定，因此两边都没有急迫感要解决导致彼此官方沟通中断的僵局。双方都认为时间站在他们那一边。丹尼尔斯说，北京对蔡英文毫无信任，认为虽然至今蔡英文并没有任何挑衅的作为，但这个只是因为他比前民进党总统陈水扁更聪明、更狡猾。但他最终的目标还是追求台独，包括新南向政策、转型正义，都有去中国化的台独意图。另一位代表团成员柯罗夫则认为，十九大之前台湾最担心的是中国对统一的时间表问题。不过从习近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出， 他的注意力仲是以国内问题为主，两岸关系与台湾虽然要紧，但并非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代表团团长、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说，台北对十九大中国对台政策的解读将是远的会更远，硬的会更硬。他说，近来解放军军机绕台演习， M503 航线的启用正符合这个趋势。不过两岸虽然处于冷和状态，政治对话中断，但马英九政府时期两岸签署的20多项协议仍然在执行中，只是敏感问题必须低调悄悄接触。薄瑞光说，台湾各党派已经开始为2018年地方选举展开竞选活动。他认为国民党的情况不是太好，如果北京想要等待国民党重返执政，恐怕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等待。但从习近平十九大有关与台湾政党交流的讲话来看，访问团从北京得到的印象是，如果民进党能冻结台独党纲，或者可能与中共有对话的空间。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参访团由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带领，成员包括海军分析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退役海军少将麦德伟、前国务院首席亚太副助卿李维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会长柯罗夫，以及负责为该智库组织一半轨及二轨会议的亚太安全项目副主任但若云。访问团访台期间会见了蔡英文总统，在北京亦都会见了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及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等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广池苑》1月12日起在各大书店销售十年一次修订的第七版，经修订的内容既包括了十年来日本社会上衍生或者演变的日语新词，亦都包括了引起台湾抗议、中国发言、日本争议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6个省的新定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广池苑》1月12日起在各大书店销售十年一次修订的第七版，经修订的内容既包括十年来日本社会上衍生或者演变的日语新词，亦包括引起台湾抗议、中国发言、日本争议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6个省的新定义。去年11月，广池苑第七版修订台湾定义的消息在日本传开，旅日台湾人组织台湾之声、日本李登辉之友会等哗然，并抗议岩波书店编辑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严词谴责经修订的台湾定义存在认识错误，并深刻伤害日台友情。日本一些右翼组织亦开始不断到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岩波书店各相关设施前抗议示威。12月11日，台湾政府驻日窗口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正式向岩波书店表明严重关切，要求妥予更正。代表处称，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绝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一部分。驻日代表处要求该公司基于此一不争事实进行相关编撰作业，以免误导视听。12月18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新版广池苑修订台湾定义的问题时，以这个是民间公司的事，不予置评，拒绝正面回答。但是对1972年日中建交联合声明文件中日本尊重和理解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话，政府的立场正如日中联合声明那样。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在记者会上被问及相同问题。华春莹说，台湾难道不是中国的一个省？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几乎与华春莹同时，岩波书店词典编辑部副部长平木正成在东京内横町的日本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他对台北代表处要求的修订话，社内正在研究，如有必要希望作出应对，但是他同时亦说所有印刷订装已经完成，暗示难修订。 12月22号，岩波书店在官网上发表致读者文，解释有关台湾的定义是基于日中1972年建交时的联合声明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都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包括日本在内各国都对一个中国无异议的立场拒绝修订。对此，台北代表处表示遗憾之意。岩波书店是由1913年古书商岩波茂雄创立的旧书店，经刊行著名作家夏日秀石作品成功而跃升为出版社，1949年成立。岩波书店目前有大约200名员工，分属于书籍、杂志、词典等部门，与日本文艺春秋、新潮社、港谈社一起，时时被业界视为日本四大出版社。1955年，岩波书店基于二战期间京都大学语学教授新川出编写的词源，再委托新川出和他的子新川孟编写之后，编辑出版初版《广词源》，以后大约10年一次根据词语衍生变化和国内外各种变化增添修订编辑出版新版本，至今是日本官民教育中广为依据的日语权威词典。21世纪后仲增添了光碟和电子词典。岩波书店因其出版的书刊内容被日本社会广泛视为左派出版社。21世纪前，岩波书刊拥有众多读者。21世纪后，随着日本出版业本身萧条和社会右倾趋势，岩波书刊读者大幅锐减。根据该出版社的内部透露，岩波书刊目前主要读者是教育界人士。不过2011年2月，岩波书店翻译出版被中国政府囚禁的刘晓波的《刘晓波文集》延续生命越过最后审判，亦在日本左派舆论中引发风波。起因是岩波书店垄断刘晓波文集日本版权，不利宣传刘晓波问题，而引起不满，同两名编辑在后记译者解说中对刘晓波的主张提出存有一些疑问的必要，引发声援中国民主化的左派人士谴责。其中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子安宣邦指出，岩波书店的杂志《世界》从来没有显示过积极关心刘晓波提出的08宪章。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岩波书店照旧冷漠，而翻译出版并垄断刘晓波文集更加是靠近中国政府立场，是日本出版史上留下污点的重大过失，道德上、思想上不容原谅，并呼吁岩波书店认错、谢罪和修订改版，否则就应该自认道德颓废。岩波书店并没有修改刘晓波文集，但亦加深了不少日本左派人士对他立场的可疑印象。对岩波书店这次修订广词源中的台湾定义，共同社中国观察周刊前总编辑板井慎之助认为各方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他说中台统独纠纷的根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和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会谈建议中台商量解决两岸问题时，前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冇宣布中华民国是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国家，坚持要反攻大陆。当时中国大陆虽然仲好落后，但是已经有原子弹，反攻大陆好像讲梦话。美国亦只能够承认一个中国，日本则是追随美国。不过对台湾的定义，本来一个民间出版社可以照搬日中联合声明，不必越过政府的界线去进一步解释。这个是这次修订问题的关键。板井指出，国际事务有很多问题是灰色，何以去主动分明黑白，它的原因和动机值得关注。他亦认为日本政府本来就难插手民间公司事务，而首相安倍晋三现在致力改善日中关系，相信政府亦不愿意碰触广词源问题。根据去年12月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发表委托日本中央调查社每年做的一项对1000名成年日本人做的对台湾意识调查结果，其中认为台湾是亚洲最令人感到亲近的被访者，有 51.7%， 感到台湾亲近的被访者有 69%， 理由依次是台湾人亲切友好、历史交流时间长、东日本大地震时实施了援助，认为台湾可信赖的被访者有 57.9%， 理由依次是对日友好、自由、民主价值观共有、爱好和平的国家。 经修订的第七版广慈院词汇增至250,000，在日本网民高声谴责岩波书店修改台湾定义的风波中推向市场，风波亦增加了佢受瞩目的程度。东京各大书店星期五将第七版广慈院摆在显著位置来吸引目光，各大传媒亦大都不提已触发的政治外交风波，只是着重介绍新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针对中国亿万富翁马云进军美国市场再次预咗，中国外交部呼吁美方能够为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提供一个公平可预期的环境。但分析人士说，在目前美中经贸关系日渐紧张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企业会发现今后在美国投资并购是会越来越困难。另外有分析人士说，2018年随着川普总统对中国能否改善两国的经贸联系失去耐心，美中今年上半年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非常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2017年末，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令人担心这个是美中即将爆发贸易战的前奏。11月28日，在未有任何美国企业提出诉讼申请的情况下，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通用铝合金板发起自启动调查，这个是26年来的第一次。11月30日，川普政府首次公开就中国寻求世贸组织认可其市场经济地位表明反对态度。12月18日，川普在公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指责北京实行目的在于削弱美国的经济侵略战略。在此之前，川普政府8月开始积极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进行反补贴、反倾销，即相反调查。调查范围涉及广泛，从硬木胶合板、工具箱到塑料装饰品等等。川普政府相反调查的案例，同奥巴马政府去年的案例相比，激增60%以上。美国参众两院亦都提出法案，限制外国资本对美国技术公司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分析人士指出，未来几个星期或者是几个月，川普和他的贸易官员可能会宣布一些上述重大调查的结果，包括钢铁和知识产权盗窃等等。这个结果的宣布可能会导致对一些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金斯德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他预计今年上半年两国间会爆发贸易战，而且这个会升级成为贸易冲突，并威胁着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金斯德说，他之所以认为美中贸易战即将到来，是因为在美国有一种广泛的共识，那个就是中国的经济政策不公平，具有歧视性，而与中国的接触和谈判并没有达到效果，未有促进两国关系向公平方向发展。川普政府从去年夏天开始就着手准备，如果没有进展就采取单边行动。很明显，在2018年上半年，他们会用这些手段来惩罚中国。金斯德说，面对美国的单边行动，中国是不太可能改善和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相反中国会采取报复手段。新年第三日，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表评论称，如果美国政府继续这样下去，2018年美中贸易之路一定不会平坦，而且中国亦都会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另一智库欧亚集团战略与行动主任梅丽迪斯·萨普托在接受彭博通讯社采访时亦都表示，2018年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非常可能，因为川普政府对中国已经失去耐心。川普入主白宫后，由于希望得到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上的帮助以及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并没有好像他竞选时所讲的那样即刻被中国贴上货币操纵国的标签，亦都没有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说，川普政府2018年不会因为北韩问题而改变美国的对华经济战略。金斯德说，他不认为北韩问题以及中国有可能能够帮助解决北韩问题会改变美国的贸易政策。金斯德说，他的感觉是美国政府认为虽然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提供了帮助，比过去多得多的帮助， 但是中国能够做和愿意做的依然有限，而美中之间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是严重的，亟待解决。美国贸易投资咨询公司希尔斯公司董事经理、曾经在美国商务部、国务院任职的阿特曼特里维迪，近日在日本网络杂志《外交官》上撰文说，指望通过一系列惩罚性制裁措施，迫使拥有国民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满足美国的要求是不太可能的。美中贸易战带来一定的风险，特里维迪解释说，美国对中国出口超过了对德国和日本出口的总和，美中两国的贸易额占全球商品贸易的将近四分之一，占服务贸易的五分之一，在农业、技术和金融服务领域，中国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已经悄悄地准备替代美国的角色。特里维迪说，即使是美国能够确定报复的目标，不伤害美国的供应商，在供应链全球化的今日不太容易，中国亦都已经展示出能力可以进行有效报复。美国战略与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说，美中贸易战一旦打开，风险自然很大，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减少，以及某些产品的价格增长。金斯德说，从短期来看，如果美国发动贸易战而中国展开报复，这个首先影响的就是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亦都会影响那些贸易供应链上的其他国家，导致某些产品的价格上涨，如果他们不是那么容易获得，而且生产途径改变的话。但金斯德说，贸易战的支持者认为，如果美国不采取措施，任由中国按照目前的经济政策发展，长期以往不单止会影响到每一个公司和消费者，亦都会影响到供应链以及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商业模式。由于风险巨大，金斯德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谨慎行事，尤其是要与其他国家协商进行。他建议美国利用多渠道迫使中国改善自己的经济行为，包括确保中国遵守对世界贸易组织 WTO 和对美国的双边承诺，在双边关系中利用可以适用的条款，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条款。 TPP 的其他11个成员国正在就协议的条款进行谈判， TPP 条款有望在2018年的出台。金斯德说，美国亦都有可能再次进入 TPP， 必要的时候利用美国法律确保中国履行义务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在2018年来临之际，全世界的科技爱好者亦都迎来了本年度聚焦的竞赛。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销会为大小科技厂商提供了一个平台，展示他们的产品，愿他们能够成为下一个全球必备的热销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展销会连续多年创下纪录，去年一月超过4000家公司展示了他们的产品，吸引超过18万名业内人士前来，这些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展销会他们能够看到几乎所有科技世界的热门产品。美国消费技术协会的加里·夏皮罗说，
2018 we're seeing more and more with robo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devices which help us stay healthy.
夏皮罗说，在2018年他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帮助人保持健康和预测是否会生病或者应该如何治疗的仪器。他们看到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极大进展，物联网的确覆盖了有能够讲说话的设备，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设备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活动，学习如何为我们服务。业内人士说，他们希望未来可以发展出更小巧、更有娱乐性的机器人，同时亦为酒店大堂、机场和其他公共区域设计出大型的服务类机器。未来机器人公司的保罗·麦克马斯说，他们和商场合作，现在他们有其他一些更小型的机器人会被送到各个连锁店，他们能够帮助刷卡、帮助连锁店以及食品连锁店的营运。私人助手或者智能音箱近年来广受青睐，因此在2018年的展销会上可能会看到一系列能够回应声音命令和执行不同任务的新设备。随着各个城市加强防治环境污染，再加上电池越来越便宜，各种私人交通工具例如电动滑板车、滑板以及单车亦可能在展销会上出现。 Cycleboard 公司的菲尔·拉波提说，你斜靠一下 Cycleboard 就会跟着你并且向你的方向行驶，所以你的身体总是要在正确的一边。世界各地的学校、企业甚至私人住所现在都用 3D 打印机来制作模型、圆形以及可投放市场的产品。天威控股有限公司的黄柏坚说，他比一台普通的 3D 印刷机要快大约4至6倍。展销会的智能家居部分将会展示各种各样的雪柜、洗衣机、机器人吸尘机、窗户清洁器甚至新型马桶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涉嫌卖石油给北韩的一个台商被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2017年创新高，两国的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法务部星期六首度通过一项制裁名单，将涉嫌协助贩卖石油给北韩的台湾商人陈世宪列入制裁名单，严禁任何商业金融活动，全面截断资金流动。这个是台湾自从2016年7月施行资恐防制法后第一次启动这项法律。南韩上个月扣留了一艘名为方向永嘉号的香港籍的船只，南韩海军认为该船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北韩的决议，以船对船的方式向北韩输送了600吨石油。南韩政府的调查认为，包租方向永嘉的是一个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注册的以台湾为基地展开活动的企业。之后台湾高雄市的商人陈世宪被控涉嫌参与了这个违法联合国制裁决议的非法的交易。陈世宪虽然承认在中国籍男子的介绍下在公海上转移了精炼石油产品，但表示并不知道对方是北韩。除了陈世宪之外，还有两家境外公司亦都被台湾列入制裁名单。台湾法务部说，陈世宪的现有资产将被冻结，并且将禁止他使用信用卡、禁止买卖股票，他名下不动产不得过户转让。台湾虽然并不是联合国成员国，但被认为展现了严格遵守安理会对北韩制裁决议的态度。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说，中国去年对美国贸易额顺差创下新高，这个资料不会有助于减轻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王仲平星期五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按年度计算增加了 8.6%，达到2758亿美元，占中国全年总体贸易顺差的大约 65%。 中国的进口低于市场的预期，按年度计算即是增长了 4.5%， 出口就高于预期，按年度计算增加了 10.9%。 他说，中国在2018年保持两位数的外贸的增幅会比较困难。相比之下，中国公布的中美的贸易顺差资料比华盛顿方面公布的要少1000亿美元。解决美中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是美国总统川普竞选时候一项重大的承诺，但显然他的行政当局在白宫执政的第一年未有好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公布了恶名市场名单，中国电商公司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再次入榜。美国政府每年都会公布世界各地纵容销售假货和忽视其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实体和网上市场。奥巴马政府去年将淘宝重新列入恶名市场，川普政府今年又继续将淘宝放在这份名单上。华尔街日报是引述阿里巴巴的发言人说，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阿里巴巴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成政治得分的代罪羔羊。阿里巴巴重申他们的观点，他们将会继续用世界领先技术加强他们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系统。这次被列入恶名市场的有全球25家网上市场和18家的实体市场，包括中国的6家实体市场、加拿大多伦多附近号称北美最大华人室内购物商场的太古广场，和俄罗斯的一家社交媒体网络。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同意受理一宗涉及到中国维他命 C 制造厂商被控违反垄断法的民事案件。大法官同意是将就美国法官是不是应当听从中国政府递交的法律意见书作出裁决。这件案件涉及到微妙的政治、经济、法律和主权核区等问题。案件最初源自于2005年，当时有美国商家指称河北省华北制药有限公司旗下的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等几家中 中国的维他命 C 制造厂商有价格共谋行为，违反了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这些中国公司并不否认协商定价，但他们说当时是按中国政府的规定行事。中国商务部亦创先例地向美国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后档案，敦促法院撤案。中国商务部说这些中国公司是按照的中国的法规行事，这个起诉是干涉了中国的产业的政策。自从一星期前在东中国海同一艘的中国货轮相撞以来，伊朗桑吉号邮轮继续燃烧。另外，救援人员星期六在这艘邮轮上又找到了两具的尸体。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救援人员在桑吉号邮轮的甲板上找到了两具船员的尸体，并且找到了据信储存了航海资料的黑盒，但是高温阻止了救援人员进入船员生活舱内寻找更多的船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法国公司最近公布一份调查发现，约有半数的美国人预计美国和北韩之间必有一战，同时亦都有半数美国人相信中国经济将会超过美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市场调研公司益索普，2017年11月至12月期间，对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五大洲28个国家的18940名受访者的调查发现，4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和北韩之间会发生战争，33%的美国人认为不会。调查总结出的一个现象是，与朝鲜半岛距离越远的国家，其国民对美国和北韩开战的预期可能性越高。从全球范围来看，42%的受访者认为会发生美国和北韩战争。与朝鲜半岛距离甚远的拉丁美洲国家，其受访者认为会开战的比例接近或者是超乎半数。哥伦比亚55%，智利51%，巴西50%，阿根廷49%。而在北韩的邻国中国和日本，只有不到1/3的受访者认为有战争可能，中国30%，日本32%。南韩民众之中认为会发生战争的比例只有21%。调查发现，美国民众普遍认为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会继续降低，49%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认为中国经济不会超过美国的占28%。而在中国，6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即将超过美国，认为不会的占29%。全球总体舆论认为中国经济会超过美国的占所有受访者的59%。认为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会升高的美国人比例为44%。不相信俄罗斯影响力会提高的美国人为32%。而在俄罗斯，对本国影响力有自信的比例达到66%。认为影响力不会提高的只有27%。调查认为，公众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与全球气候变暖的预期存在正相关的联系。那一些认为中国经济会超过美国的受访者，亦都倾向于认为世界气温会升高。益普索公司的报告说，调查显示出这个联系令人感到惊讶。同时，调查报告说，受访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程度亦都与他们对俄罗斯影响力呈正相关联系。有21%的日本人和26%的南韩人认为俄罗斯的影响力会持续增长，只有25%的日本人和37%的南韩人认为中国经济会超过美国。与之相比，相信中国经济能赶超美国的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比例分别占77%和71%。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在踏入2018年之后，就对大麻合法化的州发起挑战。他放弃了奥巴马任内的不干预政策，要求各州检察官严格执行联邦法律，禁止种植、散布和拥有大麻。这个举措会对各州，尤其是大麻合法化的州产生什么影响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和凌露的报道。
2018年年初，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撤销了奥巴马时期对大麻合法化的州采取的不干预政策。蔡新斯1月4日在向联邦检察官发布的一份指导备忘录中强调， 联邦法律禁止种植、散布和拥有大麻，并且对这些犯罪确立了严重处罚。蔡新斯说，根据美国国会的规定，大麻属于危险毒品，大麻活动构成严重犯罪。检察官在决定对哪些大麻活动进行起诉时，应该遵循管辖所有联邦起诉的既定原则。美国司法部在新闻稿中将这个宣布称作是恢复法治之举。但是到目前为止，通过议会立法或者选民公投，医用大麻已经在全美29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市合法化，娱乐用大麻亦都在8个州以及华盛顿市合法化。这个意味着在后面的这些州，大麻已经全面合法化，这个很明显和联邦法律相违背。华盛顿市推动大麻合法化的非营利组织大麻政策项目的公关部主任摩根·福克斯说，这个使联邦检察官追查纳税守法业主的举措是在浪费司法部的资源，并且使大麻市场重新落入犯罪团伙和反毒集团的手中。
This is the exact opposite of the stated goals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So it would be wise for these U.S. attorneys to continue the policy of non-interference, even though...
福克斯说，这个和司法部的既定目标完全背道而驰。虽然司法部长给予联邦检察官更大的空间决定追查哪些的案件，但是他们继续采取不干预政策才是明智之举。维吉尼亚州反大麻合法化组织明智应对大麻的总裁海文·萨巴特说，当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发生冲突时，联邦法律永远取代州法律。
And the Supreme Court has said in this case with the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which is the name of the legislation, federal law for drugs.
萨巴特说，联邦最高法院在涉及联邦法律受管制物品法的案件判决说，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因为药品涉及跨州贸易，属于联邦法律的管辖范畴。华盛顿市药用大麻店全美整体治疗中心的业主商达马西亚斯医生认为，大麻有助于缓解目前存在的致命的鸦片类药物危机。
And that opioid crisis is really brought about because of the underlying condition, which is pain. And pain has caused people to lose a quality of their life.
马西亚斯医生说，鸦片类药物危机实际上是因为疼痛这个深层的健康原因造成。明智应对大麻的总裁海文·萨巴特反对使大麻在美国合法化，他担心使用大麻会损害人的智力、记忆力、感知力以及工作和学习的能力。
The THC potency in the 1960s and 70s was maybe 5%. Now it can be up to 99%, depending on what product of marijuana you're buying.
萨巴特说，四氢大麻分的效力可能只有5%，但是现在根据你购买的大麻种类，效力有可能增加到99%。糖、饼干、雪糕和梳打水等大麻零食亦都在合法市场上销售，这些都是孩童非常喜欢的零食。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代谢的时间要更长一些，或者20分钟后突然发作。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不单止局限于陆地，双方海军亦多次交战。南北战争的海上战役虽然时时被遗忘，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没有海军的贡献，北方联邦恐怕很难取得最终胜利。战争一开始，林肯总统就下令设法封锁南方主要港口，不让南方将农产品运出去与其他国家交换工业产品。林肯的计划虽然好，但是存在严重缺陷，就是北方联邦的海军实力不够强大，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南方邦联海岸线长，从切萨皮克湾一直延伸到墨西哥，全长大约5600公里。
北方联邦的海军想全线封锁，但是没有足够战舰。北方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筹建起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南北战争之初，南方没有海军，联邦政府亦没有必要的资金和军工厂。英国一度曾经向南方提供战舰，但是后来迫于北方的外交压力，不得不停止对南方的支持。因此南方邦联的水陆运输主要依靠私人船只。南方邦联旗下的私人船只大约有20艘，战争初期捷报频传，比如说佛罗里达号先后捕获了30多只船。1864年才在巴西沿岸成为北方的手下败将。再比如阿拉巴马号先后捕获了60多只船，最后在法国沿岸被海尔萨奇号击沉。雪兰多号在太平洋横冲直撞，捕获过40只船。南北战争结束后停靠在英国的利物浦。除了这些胜仗之外，南军在南北战争期间还推出了若干项海军的技术创新，其中包括第一艘现代潜水艇。这艘潜水艇长10米，试验阶段4次沉没，每次都被打捞起来重新使用。有一个晚上，潜水艇发射水雷击沉北军一艘比它大得多的船只，但是爆炸力度太大，潜水艇自己亦劫数难逃，一起沉入海底。除了潜水艇之外，南方还发明了有效的海底爆炸装置，专用于港口。虽然南方打了不少胜仗，亦发明了不少新技术，但是还是无法阻止来势凶猛的北方海军。北方海军本来就比南方实力雄厚，而且迅速壮大。南北战争头两年，北军占领了好几个南方港口，包括北卡罗来纳的哈特拉斯和罗亚洛克岛、南卡罗来纳的皇家港、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以及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新奥尔良位于密西西比河口附近，是南方最大的城市，亦是最大的海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忙的工业中心，为南军生产战备物资。北军占领新奥尔良，就能够控制密西西比河。林肯任命海军将领大卫·法拉格率兵攻打新奥尔良。要进军新奥尔良，必须首先突破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另外两个南军城堡。法拉格对这两个城堡进行了六日六夜的轰炸，但是城堡非常坚固，居然没有受到重大破坏。法拉格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法拉格选择一个漆黑的夜晚，率领17艘战舰一字排开，准备闯关。南军听到动静，向他们开炮，击沉了一艘战舰，另外3艘亦受到重创，无法继续前进，但是其余13艘就安全冲破封锁。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法拉格才发现新奥尔良毫无抵御能力，原来驻扎在那里的几千名南军士兵知道自己抵挡不住北军的攻击，早已经逃之夭夭，剩下的都是普通百姓。法拉格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新奥尔良，南军旗帜亦换成联邦旗帜。新奥尔良被占领的几星期前，维吉尼亚汉普顿路沿海一带发生一场新型海战，是第一次装甲战舰之间的战役。南军的战舰是维吉尼亚号， 维吉尼亚号由被俘的北军战舰莫瑞默克号改造而成，和以前的任何战舰都不同。维吉尼亚号长80米，露出水面的部分由60厘米厚的木材制成，外面包住一层10厘米厚的铁板，船身两侧一共有10个窗口，每个窗口后面都有一座火炮，打仗的时候窗户打开开炮，然后立刻关上。维吉尼亚号的船头是铁制的尖头，可以穿透任何木船的船身。维吉尼亚号行驶速度很慢，而且很难操纵，掉头几乎需要半个小时。即使是这样，这艘包住铁皮的怪物还是所向披靡，已经摧毁了两座北军战舰，如今再次披挂上阵。北军迎战维吉尼亚号的是莫尼特号，莫尼特号亦是装甲舰，但是船身比维吉尼亚号小得多，而且船上只有两座火炮。不过这两座火炮机动性好，可以迅速转动，向任何方向开火。1862年3月9日，维吉尼亚和莫尼特号正面交锋，近距离开火。南军炮弹击中莫尼特号的船身，弹翻转头，北军水兵欢呼雀跃，因为维吉尼亚号的火炮对他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是过了没多久，他们又沮丧地发现他们的火炮同样无法穿透维吉尼亚号。两艘战舰里面的水兵被噪声、热气和烟雾困扰，他们发射的火炮声音巨大，敌军火炮爆炸声更加是震耳欲聋，有些人耳膜被震破，至少有一个人被击中船身爆炸的炮弹，震到不省人事。大家这个时候才知道不能够站在船舱的墙壁旁边。火炮爆炸的烟雾不单止弥漫了船只，而且还漂浮在水面，有阵时两艘船甚至彼此看不见对方。维吉尼亚号和莫尼特号整整打了3小时，边个都没有击中对方要害。就在这个时候，维吉尼亚号突然没声了，南军用尽了所有炮弹，燃料也几乎耗尽，船身开始浮出水面。这个时候如果北军瞄得准的话，就能够击中装甲以下的船身，击沉维吉尼亚号。南军舰长决定撤退，北军舰长亦不想乱战，冇紧追不舍。这一场战役双方冇输冇赢，但是莫尼特号有效阻止了维吉尼亚号摧毁北军的更多木船。两个月之后，北军占领了南军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南军为了不被停靠在那里的维吉尼亚号落入北军手中，自己炸沉了这艘装甲怪物。汉普顿路一战虽然不是一场决定性战役，对南北战争的最后结果没多少影响，但是依然是一场重要战斗，标志着木船海战开始成为历史。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你说到美国来读书还不够一年，纽约有很多地方他还没去过的。今日 Michael 就带李华去一间夜总会去玩，李华呢就感到有啲紧张啦，但系佢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就系 uptight 同埋 to get in。
Hey， 李华 ，Why are you sitting over here next to the bar？ Come out and dance。
我点解坐喺度唔去跳舞？我有啲攰啊。
Oh come on， don't be so uptight。Everyone is having a good time except for you.
你说除了我，个个人都很开心。你叫我不要什么话？ 乜嘢系 uptight？
I said don't be uptight. Uptight means tense, irritable, or unable to relax.
哦 ，uptight 就系紧张、烦躁、唔识放松。咁 uptight 呢个词点拼噶
？Uptight, U P T I G H T. You really are uptight. We're here at a dance club, and you're still trying to learn English.
吓、啊？喺夜总会问你个英文字，就话我情绪紧张。我听唔明，问你唔得咩？
You're never this uptight when you're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You're never afraid to sing karaoke, even though it sounds so bad.
Hey, 同中国朋友一齐，梗系唔紧张啦。我同佢哋熟啊嘛。我知啊，我唱卡拉 OK 唱得好难听，但系我都唔怕噶。
Now, sometimes if I feel a bit uptight, I have a few beers. That helps me relax.
Michael, 你要小心啊，唔好喺觉得紧张嘅时候为咗放松去饮酒，咁样你会越饮越多噶。
I don't always drink when I feel uptight, just sometimes.
如果唔系经常嘅话，咁仲可以。不过我而家唔想饮酒。
Oh, stop being so uptight. Have a drink. Come on, I'll buy you something.
得啦得啦，俾我谂下。好啦，我要一个 Jack and Coke.
Okay, be right back.I don't get it, Li Hua. I thought you liked to dance.
你冇乜嘢话 ？Don't get 乜嘢
？I said I don't get it. Don't get it. That means I don't understand.
Oh, don't get it 就系唔明白。咁如果我想要学啲嘢，但系又搞唔清楚唔明，咁我就可以话 I don't get it， 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Like my dog Ralph.I tried to teach him to sit whenever I tell him to, but he still doesn't understand me. He doesn't get it.
等等，你要训练你只狗，叫佢坐喺边度就边度。佢唔明你嘅要求，咁都可以话 he doesn't get it.
Yes, if I tell you a joke and you understand it, you can say I get it.
如果我识听你嘅笑话，我可以话 I get it. 但系 Michael。你讲啲笑话，我多数都唔识听嘅。
There you go again. You are always so uptight.
听唔明你个笑话，又话我紧张。Michael, you don't get it. 我根本就唔紧张。
Wait, I get it. You're being uptight because Zhao Lifeng is dancing over there. Everyone says you like him.
乜话话我中意赵立峰？佢喺嗰度同人跳舞，所以我就紧张。Michael, 赵立峰系我好朋友嘅男朋友啊。如果我同佢跳舞，我个好朋友实会好嬲噶。
Whatever you say, Li Hua, but you still don't have to be so uptight. Come on, you can dance with me.
好啦，我就同你跳舞，咁样你就唔会再话我 uptigh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 ，to get it or don't get it 嘅意思咧，就系指。识某一件事或者唔识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uptight， 亦即系一个人显得好紧张。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到此为止啦。咁我哋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